中国上月推出33类措施稳经济，加上上海逐步解除封控，5月多项主要指标均有改善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跌幅收窄至 6.7%，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乎市场预期，同比止跌回升，上升 0.7%， 环比增长半成以上。累计今年头五个月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6.2%， 但仍然比预期理想。虽然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月回落 0.2% 至 5.9%， 但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创 18.4% 的纪录新高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6月15日北京的记者会上承认，经济面临不少困难挑战，未来会加强政策调节力度。
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大，国内经济的恢复呢仍然是初步的，主要指标增速。
傅凌辉表示，外部不确定性增加，国内经济恢复仍然是初步的，主要指标增速仍然处于低位，恢复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，下阶段仍然是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，推动稳增长，一篮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。部分舆论认为，中国五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比预期理想，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，中国的经济复苏前景仍然有待观察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他还是一味强调要清零，这个政策下去可能
黄志聪表示，如果当局仍然是一味强调要清零，可能就会影响到服务业和失业率。服务业和制造业是中国大陆的两大支柱，基本上是处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，清零政策如果持续下去，对处于人口密集区域的这两个产业来讲，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。这两个产业如果萎缩的话，对于就业市场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。对于今年刚刚毕业或者正在找工的年轻人来讲，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。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增速至去年3月开始逐步放缓，今年头五个月的投资额52,100亿人民币，同比下跌 4%，但是跌幅低于市场所预期。傅凌辉说，虽然房地产的生产、销售、投资都出现下跌，但是随着市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，坚持房住不炒，持续推进稳房价、稳地价、稳预期和因城政策等，将会有利市场健康发展。从近期调研情况分析，随着楼市逐步稳定，相信下半年对经济的稳定作用会逐步显现。他说，近期中国各地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下，采取多种措施满足居民合理住屋需求，其中下调房地产中长期贷款利率可以减轻居民的置业负担，有利市场趋向稳定。近期中国多个城市放宽楼市调控，台湾政治大学学者黄志聪对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表现审慎乐观。
之前的发展衰长不景气，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因为基期太低。
黄志聪说，之前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非常不景气，现在稍微有起色，是因为原先基值太低。中国政府如果不再好像以往咁在房产部分紧缩资金，如果能够放宽相关的限制，房地产的表现应该会有改善。咁当然它仍然是会受到疫情的影响。习近平本月初在四川考察嗰阵强调，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。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，这个政策正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最大障碍。
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是二者选一的这么一个选项。
金山话，疫情防控同经济恢复是二者选一的选项，二者是不可兼得的。对疫情是以科学的态度，定还是以政治正确的态度去认知，当中又是一个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最终体现在民众对市场的信心能否重新建立起来。有经济分析相信，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将会见底，由于美国等积极加息，短期内人民银行放宽货币政策机会不大。经济评论员金山就有不同的看法。
比如说需要大量的资金启动鼓励的话，那它会继续在货币方面。
金山预计，一旦需要大量资金启动的时候，当局在货币方面会采取宽松政策，减息降准。中国的货币政策最终都是一种内贬外升的态势，内部贬值显然就是为了满足经济的需要，货币贬值和减息降准最终受损的都是民众，财富缩水最终仍然是由民众来埋单。至于今年第二季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负增长，台湾政治大学学者黄志聪认为将会取决于六月的发展，如果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维持不变，第二季经济形势将难以乐观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